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陶晶莹所演唱的《真的假的》。
你说这两个人跳跳探戈，不就唱唱就就默喝默喝，最后凑合凑合，不太乐意也笑了就够了，拉拉扯扯，大动干戈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成年的嘴巴全是假的，还有洋洋的吻。算是真的，芝麻的香香全是假的，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哦。然后说这个网络世代啊很方便哦，网络好像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那当然哦，像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在台湾啦比较常用的通讯软体是这个 LINE 哦。LINE 哦就是有很多新的功能 哦，就是方便大家做联系。当然也是因为前阵子这个地震频传哦，然后 LINE 的这个功能好像也让大家觉得还蛮方便的。 LINE 的官方哦推出了一个功能哦，是 LINE 的安全通报，方便民众在第一时间回报亲友的自身安全。这个 LINE 的安全通报呢不需要打字，你直接透过点选按钮的方式哦，如果发生紧急灾难的时候，你可以用 LINE 来回报自己的安全状态，也可以快速查看你的亲友是否安全，避免因为联络不上家人好友而感到焦虑哦。这个 LINE 的安全通报会在规模瑞士规模6以上并且造成严重损害的地震，影响强烈且造成严重损害的这个台风或者是其他的大型事件的时候，由 LINE 的团队进行开启跟关闭。所以如果没事的话你是找不到这个功能的、哦、但是真的出事的时候你一定找得到这个功能。你会在 LINE 的主页、哦、有一个 LINE 的安全通报，你可以点选回报我的状况，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我很安全或者是我有受影响等等的这个不同的选项哦，那就可以直接点选哦显示出来。那当然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好友的状态，他可能在这次的地震啊或者这些灾害的时候他的状态如何。只要你到 LINE 的主页好友名单当中点选安全通报，就可以看到你的好友回报自己的安全状态。当然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哦、像在之前的那个地震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我妈妈是台东人嘛，所以就蛮多家人在台东这一带，那我们如果想要知道他家里面状况如何，就只能在那个家族群组里面问啊，诶台东那边怎么样啊，阿嬷那边还好吗，那就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读讯息嘛，已读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问的那些人有没有读到资讯，诶等很久。所以如果大家习惯用这个方式的话，假设真的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快速的来做回报哦，这是刚刚讲到 LINE 的一个功能。我觉得现在这些通讯软体啊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像多数情况我们越来越少人会写简讯了吧，你可能都用 LINE 直接联络你的家人，甚至连电话你是不是也不太常打了，你都直接用 LINE 直接打 LINE 给你的爸爸妈妈、打电话给你阿公阿嬷，在台湾是 LINE 啦，然后不同国家可能习惯的那个通讯软体不太一样，像中国应该是什么微信、当然这个台湾不是主流，但在别的国家是主流，然后欧美地方可能什么 WhatsApp之类的，反正大家的那个软体很多，然后很多不同的软体，什么 Telegram 也是啊，各式各样的，其实都还蛮多的。那因为 LINE 在台湾是真的比较主流的一个通讯软体，所以他们有一些新功能，也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哦。那除了这个新功能之外，我们今天也来持续分享在最近这个疫情期间、如果你想要出去玩、但出国可能还是有些障碍的话，不妨可以考虑在台湾走走，真的是走走哦，不是搭车哦，是用走的哦，徒步的方式可以看见很多不同的风景。赶快进入今天的活力梦想家，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邀请到来宾哦，远东联合诊所身心科主治医师吴嘉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大家好。
邀请到医师哦，跟我们分享的跟那个医疗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我们要聊这个徒步壮游这一块哦。医师过往啊，其实有很多有趣的这个徒步经验，不管是在日本的，或者是在台湾走西海岸这一块。那我们当然实际上如果大家写有这个徒步的目标，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请很长的假期啊，一次性走完，但我们现在有很多折中的方案，我们可以分段的来走，那大家可能就是运用自己有空的一些周休假日啊，就可以一段一段的完成自己想要徒步的这些目标。那刚刚讲到说走西海岸这一块，有的时候徒步因为我们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可以很机动性的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你很好奇，你可以稍微绕一下去看看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一开 开始在这一趟旅程之前可能就特别想去看的东西，然后希望安排在我们这一次壮游当中。医师能帮我聊聊说，真的在这一次讲走西海岸这一块啊，自己真的有打算说，欸，我真的蛮想去看的点啊是哪些，然后实际上去看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想说第一个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坐高速公路会经过田尾，彰化的田尾，然后你晚上经过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通通都菊花，都是花田都在点灯，因为它要增加它日照，让它长快一点。我心里想就说，我想去那个地方。那我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去，大家可能会去那边买盆栽啊，买花，但是我没去。我想说，那我走路就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当然有些是以前坐车开车去觉得很漂亮的，像是鹿港的龙山寺。那我想，但是大家知道说，鹿港的龙山寺是比较偏海边，然后田尾是又比较偏八卦山山下，所以你就走路就会歪歪曲曲的这样子。然后再下一个点想走的是西螺大桥
哦，
那西螺大桥我们知道现在跨浊水溪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开车就咻一下就过去。可是当年西螺大桥建的时候是民国39年、3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过浊水溪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做玉永河，他不是从台湾从台南一路走到北投去采硫矿，然后他就是被他不是被西螺大的浊水溪挡住，他是到大甲溪的时候被大甲溪挡住，因为洪水暴涨，他在那边等多久？我们现在过大甲溪大概10分钟，然后他等了2个礼拜。然后他才能够走过去这样子。所以我在走的时候，因为我对历史很喜欢，我想说以前有什么人走过这边呢？那像西螺大桥其实有很多，西螺大桥因为我小时候住在西螺的隔壁，就是湖尾，然后我对西螺大桥觉得那个名声非常的大，想说以前都开车过去，我可不可以走路过去，那我就特别要走西螺大桥。那走西螺大桥的时候，我去找了一些资料，才发现现在的西螺大桥大家应该有印象都是红色的。那实际上西螺大桥曾经在那个季季老师的文章里面写到，他以前是绿色的
哦，
他还有灰色，他有变装过这样子。所以你会去找一些相关的文史资料，你发现很有趣。你在走路的时候，以前的人，清朝的人要过这个桥，竟然花了2个礼拜，我只花了20分钟就过去了。那你会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古今对照感。那这些是我觉得是走路的时候的感觉，还有一些是因为我刚刚提到说，西螺的隔壁是湖尾，我住在湖尾，那我就想说走回我的以前我生活的地方去，然后就到了湖尾。大家知道现在湖尾有一些像是布袋戏馆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消防合同那些古迹，那些大概都是大概将近100年前日本人留下来的建筑。那对于我对布袋戏馆，我对布袋戏当然有兴趣，但是我最有兴趣的是，其实布袋戏馆的前身是湖尾的警察局。然后我外公，就是我跟我外公在一起生活的6年是在那边服务，所以我那个警察局等于是我外公的办公室。然后我
现在不是警察局，
现在是布袋戏馆。那现在警察局已经因为都更他搬到比较郊外去了。那我经过那个布袋戏馆的时候，就会想起大概早年几十年前的时候，我外公在那边上班的时候的一些种种的儿时的记忆这样子。
其实我们讲说那个居住地哦，自己出生的地方或者是居住的地方，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我们应该很熟悉吧，其实不然哦，有的时候你反而没有什么时间去好好看看你住的周遭跟环境。所以像刚刚讲的有些点，就是说对医师来讲是很有记忆点的，或者是可能是小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些回忆在的地方。那这一次有机会到现场，虽然我们感觉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应该也会有一种原来这边以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已经变这样了，
啊，
那种感觉。
然后经过那个警察局的旁边呢，在过去一点呢，要去市场的路上有那个面包店。那以前我的时候，我外婆要带我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就经过面包店，没想到面包店还开着。然后我就很开心，赶快进去买一个
面包
吃，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哦，就说不管是对自己居住环境的重新认识，因为已经隔了好多年了，很多东西都有变化，或者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有一些像西螺大桥啊，或者是自己觉得很感兴趣的点，你可能也会在你出发前找找资料，甚至去现场看到的时候，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面貌。
是是，然后还有一些点，因为我们知道经过这几年，有一些修复了很多。 很多的以前没有开放的地方，比方说像云林，在稍微云林跟嘉义的中间有一个乡叫大皮乡，然后大皮乡有一个花园叫三秀园，那三秀园其实是在清朝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张家的产业，然后他们就你很难想象竟然一片农田里面有一个小桥流水的地方然后他我们知道那个原主张家他们做那个花园，他们会做了大概三代才把它弄好，然后那但是中间呢因为有一些中间曾经萧条，然后最近他们的后人又把它整理起来，所以它里面三秀园除了有那些亭台楼阁你可以吟诗的地方，那现在也有很多艺文活动，那我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想说特别去看看，就走过去看一下这样子。
哇！
那有些时候在大皮再走过去就会进入嘉义了，然后我就经过了新港的奉天宫，那我们经过新港奉天宫的时候，我们知道新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新港文教基金会，是当年由为了改善这个新港农村的那种风气，就是以前台湾前烟角木那种浮夸的风气设立的一个，它等于是一个慈善文化的基金会。那设立人是一个小儿科医师，等于是我的前辈陈景煌医师。那我就经过的时候，我想说去拜访长辈，不好意思突袭进去，我就先写个脸书说我想去你家拜访方便吗？他说欢迎。然后我去的时候，竟然从他家里，他说：“哎，他告诉我说，等一下那人想见见你。”我想说：“哎，陈医。”是陈先生娘陈太太是谁的，然后就走出来竟然是我的老师
啊！
他是我第一次才知道说陈医师陈夫人是我大学是药理学的老师，是大学教过我的，就是很惊喜竟然发现老师从那个屋子里面从一个很意外的地方，
他也没有提前告诉你，
他没有告诉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很沉着的说：“哎，我的内人想看看你。”然后竟然我就说：“啊，竟然是老师。”那个是很多年的事情。然后我就说：“老师，你都没有变。”他说：“哎，你记性不错嘛，你一定上课没有打瞌睡，不然你不会记得我长什么样子的。”那比方说会有这些意外的一个惊喜啦。然后或者是我走在路上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会在脸书说：“哎，我走到什么地方。”然后就有一些好朋友啦，或是有一些学妹就说：“学姐你是不是在哪条路上走，
就要见个面啊，
你在那边等我。”然后我就心想说：“诶，你不是在英国吗？”他就说：“没有，疫情我回来在写论文这样子。”所以就会突然就会发现有好朋友可能就说：“诶，穿着拖鞋下来见你啦，或者是骑着脚踏车来追你啊，
聊个几句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他来追我，我记得那个学妹刘医师来追我的时候，他还提了一个小袋子，他就说：“我妈妈说这个要是给你在路上吃的水果。”
我觉得很可爱哦，就说徒步的模式，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很慢啊，或者是好像很辛苦啊，但是它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特点，并且它就像刚刚讲的，你就是自己选择的那个选项很多，所以你可以因为很多情况去修改一下你今天的方案。
是，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徒步过的那个经验，我也是以前啊，我是一个很计划型的人类，我就是说我今天要干嘛，我就是按表操课嘛，我就是一步一步达到。可是我发现只要开始徒步之后，你发现那个计划都是一种想象。
那个大概是备案就最底线，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如果你的脚力大概走到那附近，你一定要在那之前到，否则就没有公车，不然你就要只好在那边过夜。这样子
就是一个最低限度，说假设真的都不成功或都怎么样，我至少要
有一个
对最
有一个安全的备案这样子。
但实际上通常都不太会用到，都会前面中间都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像刚刚医师分享到的一样。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可能几号要出去走，然后我就然后但是那我就想到说我们住在附近的，那有的时候贴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的朋友就会说他说你会经过我，他会事先说你经过我家的时候你要通知我一下然后我就会通知他，然后通知他，他就会带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到了清水的时候，那我的学长一个赵医师在清水服务，他就说我之前有做功课要吃哪一家米糕，我们知道清水很有名的是米糕嘛，然后他就说其实每个清水人都有自己的坚持，他们都觉得这家米糕好那家米糕好，所以我就后来吃了好多家米糕
嘉璇医师分享这些有趣的故事，讲到是一路向南。那我们接着听到这首歌曲，反过来，周杰伦所演唱的《一路向北》，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稍微放松一下。
不是经历的时间，
声的节目一样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精彩的节目你带着去运动去散步，像刚刚讲徒步旅游，手机带着听哦，节目持续跟着你，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节目，那错过的内容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可以点选想要听的节目，点选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所以身边有手机平板的赶快来下载我们的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布满花瓣的路水晶般无清澈微甜的湖，就算只是短暂经过都觉得幸福，哪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刻都像永远，没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段，终点是情人们口中真爱栖息的桃花源，风景秀丽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就算最后的眼泪流尽血， 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不毛花般的露水晶般无情车微甜的湖，就算只是短暂经过都觉得幸福，哪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刻都想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事，
我是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单调的问号，无言的拥抱，惨白的面条，少了调味料，你竟然还觉得骄傲，自以为你值得依靠，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又是那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
想逃想逃，
哎，别闹！
情话就要嘴边，笑话等到一周边，放掉放掉，
心情好，
用电脑怎么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偶尔拍个照，只为了炫耀，车都没停好，提醒我要撒娇，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气氛冷到爆，脸上花。
时间走一地点，你又是哪一套？
喵喵喵喵，我不要。
故事那么精准，感觉那么愚蠢，想逃想逃，
别闹。
情话就要嘴边，笑话轮到一周边，放掉放掉。
心情好，
用电脑怎么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
哎，大爷，多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个背款背价，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栋的吼，赶工拼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开学了，我的苦难日子要过去了。
开学也不轻松呢，学校可是很容易互相传染病毒的场所，尤其是肠病毒。
好险我们家都有落实正确洗手，湿搓冲捧擦，咳嗽哈啾，饭前侧后，亲亲抱抱都要洗手。
还要注意得到肠病毒后，如发现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肌月型抽搐、持续呕吐与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务必立即送医院治疗，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以上广告由卫福部疾管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